各位大德，大家晚安。今天呢，很高兴啊，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共同来研讨《华严经》的经师之品啊，经师之章。今天大约啊，要说的啊，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华严经》啊，那《华严经》它这部经有什么一个特点啊？从印度到中土来，变成了所谓的《华严宗》。日本人叫做华严学啊，所谓的华严宗、华严学跟华严经有什么关系呢？啊，那么在这个华严宗的形成中，那么华严宗它的历史的一个传承又何在？就华严宗分为我们知道五祖啊，而这五祖之中对于华严经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们这篇叫做华严经师子章，经师子章作者是谁呢？那是法藏法师。法藏法师在华严宗是第三祖，那第三祖他对华严的贡献，尤其他为什么要说经师子章啊？这个狮子就是我们一般老虎狮子的那个狮子，这两个字通的啊。如果我们要简略的说啊，华严经那么经过了几位的祖师，我们所知道的是四法界啊，这个六相十玄门等等呢，最重要的观念都在经师子章这么短短的几页的经文中呢，就把它彰显出来了啊。也可以说我们去研讨这个经师子章啊，可以把华严的整个的理论架构都能够理解了。这中间还包含了五教小始中顿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汉传佛教有很多特色，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叛教。叛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叛教啊？那么叛教是自从汉传佛教流传以来就离不开叛教，到了隋代智者大师呢，我们都知道的五十八教，那华严经呢啊，受到了天台的影响，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了啊，产生五教十宗这样的一个叛教的方式，而把所有的经论佛教经论都综合归纳到这里面来啊。这个五教又结合了四法界观啊，或者三法界观，六相十玄门啊，这些用的名词我们都会一一的加以介绍。换句话说呢，我们理解了华严的这个内容是根据刚刚所提的这几个名词，只有那么几个而已，实际上 不仅是把华严经的那个精髓把它浓缩了，而且这边我必须要补充的，就所谓的十玄门，所谓的六相，华严经中并没有这个名词，是这些祖师根据华严经的内涵把它整合归纳取经用宏所设立出来的一些的名相，这也就是说他们非常具有创造力啊，是把只用这样非常简单的几个名相啊，哎，就把华严的道理那个表现出来，不仅是把华严的道理表现出来啊，也把佛教的整个的精髓大藏经也综合归纳到啊，这个华严的刚刚讲的这几个名词中，如果要再把它浓缩，就是一部华严经十子章已经全部一掌在握了，不含在里头了啊。以上我只是说明啊，我们来研讨经十子章啊，啊，那小小的一个啊，短短的这一个一些经文啊，就有这么大的一个能耐。也可以说呢，不论各位是第一次听到或者已经啊耳熟，哎，那我们都要把这个概念先了解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研讨它，这是我首先呢做一个简介的简介，这样子。接下来呢，就是要从华严经啊来去做一番研讨了。华严经当然我们刚开始就是要把华严经本身它的经文可以说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它的叫做具足的称呼，因为佛教有把它分叫人法喻这样的三个，以人比如说阿弥陀经或者阿弥陀经是讲单人的，也有单法的，也有的人法的法喻的，还有的是人法喻，就是如来狮子吼经，如来是人，狮子吼是喻，比喻这样的。那么啊，这个我们在以前啊讲到楞严经的时候也都谈过，这是我们一般说比较习知的啊。华严经是包含大方广佛是人，华严是万华庄严，是喻，大方广是法，换句话说华严经的具足之称呢，已经包含了人法喻这三个在里头了啊。这是释名的时候大约要去理解的。那么另外呢，华严它也有叫做杂花，这个华这花也，古是通的啊，也有的把它翻译作杂华经，杂就是五彩缤纷的意思，这个华严就是万花庄严，这万花庄严比喻的是佛的果德啊，像万花庄严一样。我们一般接触佛法，不论懂不懂佛法的啊，大概都会用，比如说哎呀佛法讲啊 这个一切皆空。哎，而很容易被人家误解了，空就是什么都不存在了，那就叫做空，英文叫做 non-being， 不存在的东西啊，很容易做这样的一个误解。可是华严经呢，万花庄严其实讲个妙有的境界，其实也离不开真空啊，其实就是理事无外的一个境界。所以有一句话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的富贵。我们看个菩萨的像啊，那个璎珞啊等等，跟罗汉像不一样了。罗汉像那比较孤僻的那种，很稀奇古怪的样子，因为他们是出世的。而菩萨像呢，就是庄严呢，啊，庄严他的身体其实也是庄严道上，庄严这个法门，也代表了一个福报，智慧具足，世俗体跟出世地的圆融的一个境界，啊，所以呢，我们读华严经呢，我们会感觉到真正的富贵，佛家的富贵是什么啊？那会足以呢，辟斥一般人对佛家讲空，好像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存在，而不知道它真空以后是什么都有，什么都圆融无碍。圆满具足，全部都包含里头了。所以因此说，我们要去研究一部华严经，哇，华严经包含了60华严、80华严、40华严啊，那研究起来就是读一遍呢，也都不容易了，先不论看得懂看不懂。那么再说这个华严经的因缘啊是怎么样呢？这部经是如来，就是佛成道之后啊，成道之后的第二期日二期十四，在菩提树下。菩提大家都知道，菩提代表觉，为文殊普贤这些啊，地上菩萨，地上菩萨是啊，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实地，可以算我们从世间来讲是博士班的学生说法的，说他自己内证的境界。可以说在教法里面是一个根本法轮，是一种称性的本教啊，也是一种顿教啊，叙述佛陀因行跟果德的非常美满的啊，用弘一大师的话，花枝春满天心月圆，你看这个境界是多美好的一个境界。弘一大师用了文学的笔法来修饰形容佛法的那种优美殊胜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啊。好，那么华严经是出自于印度，但是在印度呢，大家都知道印度大乘只有两个宗派，一个就是中观，一个就是瑜伽，就是唯识。但是虽然有这部经，没有成立宗派，那结果我们中土呢啊，把它这个本经的选旨奥义发挥出来了，就是华严宗啊。这个啊，是跟我们的啊华严宗有密切关系。下面呢，我想再继续的讲 本经是以前呢、啊，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是大乘之主，又是所谓的八宗之主啊，他跟大乘佛教是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刚好讲完中论呢，龙树菩萨的，那么他呢，就是啊，跟这个龙猛菩萨带他在海底龙宫，那么看到了《华严经》。这个这里面就有一点神秘学的一个说法了啊，所以这个很多的经论呢、啊，那么有一些很多比较不是我们世俗能够思考的一些问题，包含藏密的伏藏法也是一样的。这个据说根据海龙王经里面记载啊，海龙王曾经在灵鹫山闻佛说法，听得非常的欢喜，那么就请佛呢到海东龙宫去供养啊、哦，他就神力化现的龙宫。那么当这个佛法因缘还没到隐没的时候，大乘佛法他就在龙宫持守的。当因缘具足的时候呢，这个大乘佛法就流传出来了。哎，那么藏密里面也谈到这个伏藏法，也都类似，就是因缘不到，这个经卷就不见了。啊，海边石窟什么，你即使去到那个地方也看不见。可是因缘具足了，有缘的人，有那些大善知识、大智慧者，那个乘船的弟子，哎，他就有因缘，好像寻宝一样，哎，显现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做学术研究啊，大部分都是啊讲一些哎我们世俗所能眼见耳闻的，从原始佛教啊开始，然后呢，历史到部派佛教，啊，那部派以后变成大乘佛教，然后再密教。那么这样的一种思维是认为佛教是一种进化论，随着进化的，啊，就是先一般学术上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在汉传佛教也好，在藏传佛教也好，不是讲进化论。他讲的是什么呢？缘起论啊，缘起论，《华严经》讲四种缘起啊，这缘起论就包含说，哎，为什么会那个时候会有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也是缘起？哎，为什么什么时候因缘大乘佛教会流行还是缘起？那我们凡人只用我们的啊。肉眼凡胎去思考啊，佛教的这个流变的状况，那就是变成进化论了。所以呢，佛那个《华严经》里面不是有个所谓啊不思议境界吗？啊，《十二部经》里面讲到未曾有，未曾有也是。不思议的，反正宗教都会有，从现在的学术来讲就是神秘经验的。好，我只点到为止啊、哦。那个这个刚刚讲了大龙菩萨点带着龙树菩萨到龙宫啊，龙树菩萨在龙宫看到了有三个版本的《华严经》， 就所谓的上本、中本、下本三个版本。上本各位知道，上本华严经有多少呢？啊，据记载是13000个大千世界微尘数记，这个记子的记啊，有13000个大千世界，把它磨成微尘那么多记，有四天王微尘，就是四天王的天，把它磨成粉，有那么多品，这是不可思议的。有人说这个神话，可是我们也听到在经论里面记载啊，说有一句话说佛所说法，佛所说的法像什么呢？像早上尘，像我们指甲上面的灰尘。佛未说的话如大地土，虽然大藏经我们陈列那么多，看一遍都不容易，不管他看得懂看不懂，而是说了不过是早上尘而已了。你说这个是神话？如果我们从佛教讲空性来讲，什么叫做空？记得我们上次谈到中观的时候，我特别谈到一点，空其实就是一个无限无限的大，啊，无限量的，不是没有，好像这个虚空一样，你说虚空多大，谁能指出虚空多大？谁也指不出来啊。有形的东西都是有限量的，所以因此空是这样子说，所以要懂得空，那你怎么说都说不完了啊！你要说，你也可以不必说，一个字都不必说，一个都不必讲。你能够相应的时候，那就能够挺悟所谓不思议境界了，是这样子了啊。假如我们真的理解空，这个说法一点也不夸张。你不了解空，你是觉得怎么可能那么多呢？这是上本，不是一个大千世界哦，不是一个地球哦，是个大千世界，是百亿个日月，有13，不是13个大千世界哦，是13000个大千世界。这是上本。中本是多少呢？是498800计，800个计哟。就我们说以前讲中观的时候，众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一辈子讲明一时中道，这就是计。有1200品，不论是上本的、中本的，都是品数好的好汉。啊，不是我们凡力所能持守的，我们没办法持守。我们就是把45经能背熟了，也不简单啦。啊，更不要说佛经那么多。那么，所以这都隐而不传。啊，所传的是下本。哎，有，我想有的人听了说活嘎仔，还好。哎，下本多少呢？10万计，48品，10万计。我们现在所谈到80华严算是最多的了，那只有45000计，只有一半，不到一半啊。39品是下品10万计的一部分。好，那我们要谈的呢，就是谈的下本的 华严经了。那华严经刚刚讲了分为六十华严，六十华严是六十卷，八十华严八十卷，四十华严叫四十卷，这很好记。那么这个六十华严的梵文本呢、啊，我这边也要提一点，比如说小乘佛教所讲的跟大乘佛教或者华严讲的这两个的差距啊，是不可以道理句的啊、哦，那种思考力啊，就等于说，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有人说、哎、这个佛教是慢慢累积嘛，进化论嘛，小乘到大乘，到了华严啊，为什么要分？为什么不论华严不论法华都会说，哎，那些声闻缘觉根器的小乘根器的，听到了华严，这是叫法华经，如聋若哑。好像聋子一样啊，哑子一样啊，聋就是充耳听不见，所谓听不见就是听不懂，充耳不闻啊，哑子啊，看也没看到，就是这样，就差距差那么远。所以你说累积啊，那无法累积的，必须要超越才行。好，现在呢我们接着来介绍啊，这个六十华严它的梵文本原本在哪里呢？在所谓的啊遮居盘国，遮居盘国翻译过来就是西域的于田。我们一般都很强调是这个佛经大概都是梵文或者是这个巴利文，注重这个印度啊等等，而还忽略到一个地方，有一个桥梁就是西域这一带很多的法师啊，大德一些的啊，比如安世高是安息国人，有的是支啊，支娄迦的是大肉支那个啊人，不是印度人，族当然都是印度人，所以在西域的于田，他们是传国之宝啊，那么。把它当作国宝，把它藏在三间石窟里面，禁止外传啊。那么就在东晋的时代，有一位沙门，这沙门翻起来就是比丘，不过以前呢沙门呢、啊、外道出家的也叫沙门啊，我们翻沙门比丘啊，就是勤修戒定慧啊，熄灭贪嗔痴，叫做知法领知，我想他是知娄，知就是大肉知，法领领就是翻山越岭的领，他是慧远大师的门下，就与法境啊法院要弘大乘，就不尽一切就去虔诚礼请啊，牺牲生命在所不辞，就感动了于田国王啊，就赐予华严经36000偈一归。那么就在东晋啊安帝大概是 十四年的西元148年啊，又有吴郡的内史叫做孟乙，质乙的乙，孟子的孟啊，还有一个右卫将军叫除熟度，这个除就是那个许褚，许褚那个褚啊，都联名在请西域的高僧，这个在佛教史上也很有名的，叫佛陀跋陀罗，是北印度人啊，就把知法领所取回的经本把它译出来啊，就好几个啊，这个佛陀跋陀罗跟很多大约有上百个高僧共同来翻译，经过了好多年译为60卷的华严经。这里有个非常奇怪的，我们在看到这个早期啊，啊，印度啊西域这一带的高僧来到中土的很多，很少往西方去的。哎，当然，我们从有的方面来说，哎，那佛教为什么会衰落？当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回教的兴盛，可那个时候回教还没有啊，回教破坏佛法在很后的，那还没有。如果以地域来讲的话，往西去。因为希腊还打到过印度啊，中国从来没打到过印度，印度也没打到过中国啊，那高山峻岭很多啊，依理而论呢、啊、往西边去跟希腊罗马文化结合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以地理的以前那个时代来说的话，来到中国就好像那首流行歌曲啊，我俩千山万水分离啊，那很难的。这是一个，而东来西去都是高僧啊，法显啊，玄奘啊，啊，意境啊，都是高僧啊，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都可以算是一等一的人才，不是一等哦，是一等一。以前人说好汉中的好汉呢、啊，英雄中的英雄啊，你看《三国演义》里面那都是好汉英雄啊，可是这里面那些英雄都是英雄中的英雄啊，好汉中的好汉，这些都是人上人，装着所谓的智人啊、哦。那这些人好像有个共业一样，冥冥之中似乎有个共业的一种吸引力，一种磁场的相应。哎，东来西去，好像无形中一个连接，一种已经是个国际化那个啊。你看西域刚刚讲了什么支啦、什么安啦、什么族啦，和国际化，都来共享盛举，这个连续了很久的一段时间。你看，从汉代安史高他后代。东汉啊、哦，那个一般讲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也有人说更早，张骞通西域就有个远的因缘，甚至于有人说是秦代啊、哦，但我们可考的是，那么传统说的就是东汉时代了。那东汉时代到近代，近代到唐代，一直到宋代都有不断的有翻译，可是前面这一期翻译的是都是。特别啊，都是优秀的翻译。这个佛经的翻译呢，如果说我们从语言这个语系来讲啊，佛经把它分为藏文的是比较后期的，汉传是比较中期、中早期、中期啊，大概是这样的。后期比较少，藏传比较是后期的。以藏的文化来讲啊，他们的那个语文跟这个梵文是比较接近的，哎，那中文呢？我们的中文要翻译过来，哇，那个是非常难。我们不要说别的，今天就是我是中文系的，就是我们知道把文言翻白话，白话翻文言， 也不容易啊。文言白话还有点关系，还有关系啊。你把梵文翻为中文，而且你要翻得那么好，哦，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那个时候都是一流人才，一等一的一流人才来去翻译的。哦，我们现在读起来都还觉得啊，真的是啊，哦，不是我们现在，就我就说看现代人翻译的，感觉上怎么样？一看，好像那个加持力就没有了。可是看古人的呢，翻得好哇，那个加持力就来了啊，哦，那真的是一字千金，千金不易的啊，哦，所以说。我们现在翻大概是一两个人翻嘛，哎，我的英文不错，我中文不错，就这样。你的中文是一流的吗？你的英文是一流的吗？啊，不要说别的，上次我一个朋友，在某大学外文系中文英文系的，我就请教他，我说请问现在这个比较文学怎么样？哎，他说现在比较文学也没落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中文好的英文不一定好，英文好的中文不一定好，那我中文收英文青菜的，你说我能翻译出什么东西出来？所以啊，我们看那个时候的翻译，你高深，那么去玄奘大师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哇，他那个程度是如何呢？上次我也听了一位朋友，在大陆一个学者，我还记得叫陈公让，我跟他聊天呢，当时我们做一个两岸的一个研讨会，他就谈到一个问题，说什么梵文翻中文的问题，他那个很耐人寻味，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有的人呢很容易去批评说祖师大德翻错了，因为他懂梵文，请问你的梵文到什么程度啊？就像说，哎，你说中文，请问你中文到什么程度？我们学一辈子中文，我们看以前人写的中文，哇，那种中文，那真是啊，只有向往之。我们学一辈子啊。那么呢，他说他年轻时候也是这样子，哎，祖师大师翻错了，玄奘大师翻错，鸠摩罗什翻错，现在年龄长了。50多快60，他说：“哎呀，以前不懂啊，现在知道，祖师大德翻的太好了。”那当年我记得，哎，在大学台大读书的时候，偶然去哲学系旁听方东美教授讲的什么华严哲学，他就说了，他说祖师大德翻译大概都用两个字翻绝了，雄赞呢，哎，怎么形容？翻绝了，我们因为他太好了，翻绝了。这些人都是包含这些，他都是可以说第一个，他们就是翻译，有时候说我翻译戒律，我专通戒律的，有的专通梵文的，好像我们讲声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他专通这里面，或者我专通文学，我还专通这个思想呢。因为我翻译庄子，我不但懂得声韵学、文字学，并不说只有一个人哦，有人懂声韵学、文字学，这个训诂学，专通汉这个梵文的，专通文学的，哎，怎么样认色的，啊，如何如何，还要专门懂我翻庄子，我懂庄子的，啊，翻华严经。懂华严经，所以聚集当时都是一流人才，何况那个时候的梵文跟现在不一样哦，那是古梵文，就像我们古文一样的。那我也碰过，我们在学研讨会，我碰过有一个人写了这么一本书，厚厚的哦，像唐宋八大家什么什么，他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都在改，说柳宗元这个字不妥，宜作什么？ 韩昌你此地欠妥，已改为什么欧阳修什么的不妥。我去看看半天，哎，他改的我也能改，就是说人家是很雅含蓄在里头的，那你是表现说，哎，我比较讲的明白一点。就像说我说刚刚说翻局了，说翻得非常非常好，就这样。那翻得非常非常好，别人听得懂啊？你说翻绝了，可能小朋友听也不懂了。哎，所以说轻易的去把前人的著作加以修改，说我比你好。那么当然古人的有的时候不同版本他们字斟句酌的来写古文，翻译也是如此的，字斟句酌的来翻的还要不是光是一字一句这样哦，整篇是什么，前后文的对照是什么，顺不顺，因为翻译又变成一种翻译学。你看佛经的字没有什么知乎也者以焉哉，你看佛经没有知乎也者以焉哉，没有这些哦，他用他的一套比较朴实的佛经的翻译，很特别，可以说自创一格很特别。所以呢读到这边呢，我才觉得会赏心悦目。赏心悦目是比较是文学上的而且里面的深刻度那是无限的同样一句读一遍读十遍读千遍读万遍就是不同，就是不一样就像我们随便讲一个，我们说空这个字，当学佛第一天入门就告诉你空，你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这个空完全不一样，这个程度不一样。就像以前我们练太极拳一样，太极拳的老师第一天去告诉你一个字松，读了十练了十年以后，有的师兄弟说我对松比较有点了解了，比较有点了解了，再过十年我又了解一些了，那何况是空呢，因为它的深刻度是无限的。所以我个人来说，同样一个教书也教了差不多这个快40年吧，同样讲一个东西，尤其是佛学的，讲一遍不同，为什么，因为它的深刻度不一样。好，那么这个60卷呢华严经到了唐代就所谓的80华，因为它是晋朝所翻译的，因此我们就把它叫做晋译译翻译的，或者近代的华严经，也就是60华严。下面呢接着就看唐译，唐译是80华严是谁翻的，主要就是时差难陀时差难陀所翻译的。时差难陀翻译就叫学喜，学问的学，欢喜的喜，或者叫做学觉。他是哪里人呢？他是于田人，就刚刚讲的于田。这个华严经从于田请来的，他擅长大小圣，还有旁通易学。这个高僧里面，比如龙树菩萨，我们知道印度的学问都是从什么这个梵书啦、奥义书啦等等这些，他们所谓的外道婆罗门教这种，然后的佛教，